比两刃的剑更锋利。安德烈·沃麦克。第五章，神真正的本性。作为信徒，我们知道永生完全是关于与神之间的关系。耶稣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要想与神有牢固的关系，我们需要认识他是谁，我们需要理解他的真实本性，因为与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建立关系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很看重老朋友，因为经过很长时间，我们已经很了解他们。与此同时，我们在生活中也都有一些认识多年的熟人，但因为缺乏深入的了解而无法跟他们成为好朋友。一个可悲的事实是，神的本性和特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被歪曲了，而这种误解使我们无法像我们应该的那样去了解它。很久以前，有人曾送给我一匹马，这匹马一出生，主人就为它套上鸡，把它带到牧场放养。它无拘无束，也跑了三年，从来就没人能靠近它。后来它主人要离开那片地，就想把它送给我，只是我必须在他们离开前把它抓住，否则他们只得让人把它杀死，送到一个浇水厂去。我花了350元美金请两个牛仔帮我降服它，可他们却办不到。他们跟它搏斗了两三个星期，最后双双受伤进了医院。我自己想出了一个降服它的主意，只是事情的发展跟我计划的却大不一样。我的办法是用食物引诱马靠近我，然后趁它不注意时用绳索把它套住。这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。我还在地里埋了根柱子，把绳子的一头拴在柱子上，以免马被套住后试图逃跑。起初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但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在我把绳索套上马脖子后发生的事。当绳索一套上他的脖子，他便发了狂，他以全速逃离我，直到绳索被很快拉直。绳子被拉紧后没有断，巨大的冲力却使那匹马在空中高高的来了个后空翻，然后猛烈地摔到地上。这简直像卡通片里的可怕场面，几乎要了那匹马的命。他终于恢复体力站了起来，可他整个的性情从此都改变了，他完全被驯服了，可是也变得极度怕我。从那天起，这匹马只要一看见我就会开始全身发抖。他现在对我有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，我肯定他一定认为我是世上最残酷的人。可是我完全不是有意要让这马伤害到他自己，我并没想让他飞快地逃离而差点折断脖子，是这匹马对我行为的反应造成了对他自己的伤害。他并不理解我是试图想救他的命，却对我是怎样一个人有了完全错误的判断。我最终只好把它转送给了别人，因为他怎么也不能摆脱对我的恐惧。与此类似，人们由于错误地解读了旧约中记载的许多事件，因此对神和他的本性也产生了错误的看法。旧约中描述了许多事例，如神让人患上麻风病，派死亡天使到埃及杀人，用洪水淹没地球，毁灭整个城市等。我相信许多人由于对这些事没有全面的认识，从而认为神非常生气，满怀愤怒。不错，神的确是用洪水淹没过地球，也毁灭过城市，但是 我们必须把这些事件放到恰当的参照系中，才能正确理解它的真实本性。抚养孩子是个长期的过程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逐渐成长，而随着他们长大，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也相应发生改变。你不是等到孩子长到足够大，能理解你讲的道理后，才告诫他们一些事情。你也不能跟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坐下来，对他说，乔尼，如果你抢姐姐的玩具，你就是在通过放纵你的自私向魔鬼屈服。而如果你给魔鬼留地步，他是会伤害你的。一岁的孩子没有能力理解这些。相反，我们说，如果你再抢姐姐的玩具，我就要打你屁股了。一岁大的孩子可能理解不了复杂的推理，但他们明白处罚。但是打屁股不是长期的解决办法。你不希望你30岁的孩子还把行为建立在对处罚的恐惧上，担心做错了事，爸爸或妈妈会打他们屁股。不，打屁股只是在孩子长大成熟，能理解说理之前的临时措施。我在一个繁忙的城市街道旁长大，小时候，妈妈告诉我，如果我过街不朝两边看的话，她会重重地打我，而且她真这么做过。我那时过街前朝两边看2-3次，并不是因为我怕被车撞，而是因为怕被妈妈打。我现在不再怕被妈妈打了，但是我仍然在过街时朝两边看。现在我当然知道过街时朝两边看是为了不被车撞上，可是在我能理解这个道理之前，是害怕被处罚的心理限制了我的行为。这种视角上的区别，正是生活在旧约时代的人不同于新约时代的写照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哥林多前书2:14。在人重生得救之前，他在灵里是死的。生活在旧约时代的人灵里是死的，所以也就无法完全理解属灵的真理。我们对于属神之事的领悟力，随着我们的重生被极大的提高了。在重生之前，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属灵的事。在旧约时代，神需要让人们抵挡魔鬼和避开魔鬼的陷阱，但他无法靠讲解道理做到，因为他们没有理解属灵真相的能力。例如，旧约里极少提到撒旦，一共只有15处经文，其中12处都在约伯记。而在新约，任何一本书中提到撒旦或魔鬼的次数都比那要多。在新约里，对于撒旦有更多启示的原因是，当人们处在灵里的死亡状态时，谈论魔鬼没有任何益处，他们不能理解灵里的事实，他们对于魔鬼也没有任何权柄。可是他们仍然需要学会抵挡邪恶，所以神用类似于我举的纠正孩子行为的例子中的方式来对待他们。他以处罚作为威胁，但是他是出于爱和对他们未来的关心才这么做的。记得在我的大儿子约书亚还很小的时候，一次我和妻子杰米、儿子约书亚在家门前一条土路上散步。我们住在乡间，那条路上很少有车经过，所以我允许约书亚跑在我们前面。正当我们走着的时候，突然有一辆车卷着高高的尘土，在与我们这条路相交的一条路上疾驰而来。约书亚已经跑到很接近十字路口的地方，他离我们太远，我已经来不及冲上去抓住他了。 所以我只能大声喊，喵舒雅，停下。他立刻在前进道路上停下来，一动不动。这时那辆车飞快地从他面前驶过，差一点没撞上他。约书亚当时年纪很小，还不能理解我跟他讲的道理，但是我通过管教让他学会了听我的话。我并不是因为生他的气打他屁股，我管教他是因为我爱他，关心他的未来。我在这之前对约书亚的行为纠正教会了他听从我的声音，那一天正是这救了他的命。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的孩子们严厉一点，同样的，神在旧约时代对人也时常是严厉的。耶稣来到世上，把旧约所没有解释的神的怜悯和恩典彰显给我们，但是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冲突，神的本性从来不曾改变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希伯来书13章8节。在有可能得救重生之前，人们无法理解灵里的事，但现在我们可以了。在旧约下，神通过管教来鼓励以色列人服从他。比如神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不做十一奉献，他们就是在偷窃他的东西，并会受到诅咒。然而我们现在已经重生得救，已经有了灵里的领悟力，神教导我们捐赠给予的动机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乐意好施，而不是勉为其难。这两条指令有明显的区别，并不是因为神有所改变，却是因为我们人被改变了。我们的灵被复活了，神把他的道写在我们的心上，我们现在可以在灵和真理的层面上来认识他。我们拥有的关于神的启示是旧约时代的人做梦都想不到的。正因为此，神对待我们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。在我们的时代，神能够对我们显示在旧约时代人们无法领受的怜悯和慈悲。在利未记中有一条律法说，如果一个行淫的男人或女人被抓住，二人都要被石头打死。然而主耶稣却对一个淫妇显了慈悲，没有按律法惩处他。在这个事例中，法利赛人把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试图陷害他。此前耶稣已教导人们要以怜悯和恩典彼此相待，但是根据律法却应该处死这女人。法利赛人以为这下他们把耶稣逼到了死角，他如果对那女人网开一面就得违背律法，但如果处死她则会当众贬损自己的名声。而且如果耶稣不处死那女人，他自己也可能因违反律法而受责罚，被石头打死。法利赛人确定耶稣这下落入了他们的圈套，他们把那女人拉到耶稣面前扔在地上，问他该如何处置她。耶稣弯腰用手指在地上画字，我们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，可我想很可能是圣灵借以定那些法利赛人的罪的事。如果耶稣写的是他们情妇的名字，或是他们犯罪的受害人的名字，我都不会奇怪。不管怎样，耶稣一边继续在地上写，一边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。然后这些人一个接一个都出去了，只剩了耶稣一人和那女人留在那里。后来耶稣谴责了那女人的罪行，但是他向她显了慈悲，并没有处罚她。神的本性一向都是仁慈的， 在律法被颁布之前，也就是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约2000年的时间里，神都是用恩典来对待人类的。神对地上的第一个杀人犯该隐，开恩没有处死他，而第一个因犯律法被石头打死的人，却只是因为在安息日出外捡柴。律法改变了神对人犯罪的回应，但神的本性并没有改变。律法的颁布有两个主要目的，一是为了向人显示神完美的高标准，二是为了表明没有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这一标准。律法排除了人靠自己就能称义的一切可能，确立了我们对于救世主的需要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在得救的途径上，旧约和新约不能兼容。你得救不可能部分依靠你的好行为，而让耶稣弥补你其余做的不好的地方。你只能够完全靠主耶稣，否则你不能得救。使徒保罗在给加拉太的书信中写道，如果任何人试图靠自己的行为得救，那么主耶稣就无法帮助他们。律法向我们证实了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依靠恩典，通过信耶稣得救。所以说到底，律法的颁布还是本着仁慈的目的。神在旧约时代有对人的审判，大洪水，到埃及执行死亡命令的天使，索多玛和俄摩拉两城的毁灭都是例证。然而，神是从永恒的角度来对待这些人，他并没有把他们在地球上生命的完结看作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。他向前展望的是永生的救赎，而且不仅仅只是为这些遭到审判的人，而是为整个人类。在发明抗生素以前，医生采用截肢来挽救人生命的做法并不少见。一旦肢体受感染，坏疽开始生长，它可能蔓延到全身，使病人因其毒性而死亡。所以，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，把被感染的肢体截掉是很必要的。这与我们在旧约中读到的许多神的审判类似。对于那些个人来说，死亡可能是一种审判，但是这种审判对整个人类而言却是一种仁慈的举动，因为他为恩典的救赎铺平了道路，也为永生的可能性开了门。神不再按照律法对待我们了，我们已经因他的恩典得救，我们重生的灵使神得以用慈爱来对待我们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终于有能力理解属灵的事了，从而能够认识并理解神真实的本性。神就是爱，他对我们的慈爱永远长存。